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早晨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喜乐地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你说我们要追求认识你，因为你要出现如同晨光，你要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甘雨。主啊，我们实在把早晨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形，你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需要。主啊，就求你借着我们每一次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话，不仅仅叫我们得到饱足，得到力量，主啊，也更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在正路上。主，谢谢你在借着圣经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讲第二个小先知啊，约珥。我想我还是都是假想弟兄姊妹在家里面都已经读过了啊，而且至少读过两遍到三遍，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盼望，因为它实在篇幅不长，只有两三章，那像这一次只有三章，我们实在应该多读几遍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约珥书，我想我们翻到我们的讲义啊，我们先看一些背景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比较集中在这个整个约珥书的背景啊，它发生的情形啊，后面宗教背景如何，政治背景如何。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集中在交通信息方面啊，我们传约珥书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先看本书的写作啊，那么它写作的年代圣经上没有明说啊，不像其他的有的时候写说是在谁做王的时候先知起来说话，本书没有详细的提到他写作的年代，所以呢有两种最 popular 的讲法啊。那一个呢是讲到是在被掳归回以后，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是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几个原因，他们猜想是被掳归回以后的著作啊。那第一个，他是讲到这卷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王的名字，所以表示已经可能是亡国了。那么第二个呢，他提到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北国啊，所以表示北国也可能已经亡了。那么第三个呢，他在这里并没有明白的去指责拜偶像的罪。那么拜偶像是神百姓被掳之前最普遍的一个罪，那么是被掳之后呢，神家里面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好像被打掉了，就没有这些拜偶像的责备，所以整卷书里面没有明白的责备拜偶像的事，所以认为说很可能是被掳之后所写的啊。那么第四个原因呢，是在第三章第六节，他说我要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第五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临到你们的头上。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节，到那日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呢赞成是被掳归回之后的著作呢的人，他们是认为因为在这里提到被掳归回的事啊。但是呢却又有更多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不是在被掳归回啊，不是在被掳归回。那么刚才所提的这几个点，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书中虽然没有提到王的名字啊，但是因为这卷书写作的背景很可能是在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所以圣经故意不记他，不承认他是王，因为他是篡位啊，所以不写他这个王的名字。那么第二个呢，书中虽然没有明白的指责拜偶像的罪啊，但是并不能够代表他不是被掳之前的作品啊。那么因为先知主要的责备是在其他方面啊，那更何况当时在南国拜偶像的情形还远比不上北国亚哈跟耶洗别这么严重， 原那个时候，等一下我们稍微了解圣经背景，你就知道那是偶像刚刚要传进来的时候。所以圣经上没有明白责备，并不代表它不是被掳之前的著作。那么第三个，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四维的仇敌，不管讲到推罗，讲到西顿，讲到腓力士，讲到埃及，讲到以东，那都是犹大国早期的仇敌啊，都不是像晚期讲到像亚兰啊，像亚述啊，啊巴比伦这些这个王国的这些大帝国啊，都不是指他们。所以这卷书约珥书上我们看见所提到的周围的国家，都是提到这些推罗、西顿、腓力士啊、以东啊，都是早期的这个仇敌，所以并不代表是被掳之后的这个啊。那么最后呢，约珥书第三章，这里虽然提到被掳归回的事情啊，但是呢由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可以知道，并不是指被巴比伦所掳啊，乃是指说被腓尼基人、被希腊人所掳。所以跟那个真正的王国，王在亚述或是王在巴比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派的学者都认为不是指被掳归回的事啊。那么呢，如果不是被掳归回，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张图。我想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拿到？有一张讲义讲到约珥书的背景，有哈 ？OK， 那我想我本来是让大家抄的，结果我们的这个姊妹们都很有爱心，说印给大家，所以你们一个人拿到一张了啊。那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右边是讲以色列国，左边是讲犹大国、南国跟北国。那么在那个时候大概的背景我稍微讲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约珥书的时候就很清楚啊。我们先看一下右边啊，那讲到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在历史上啊，我上次讲过了，整个以色列国将近有200年的历史，北国。那在200年的历史里面呢，一共有19个人做王，那19个王在耶和华的眼中都是看为恶的。那么先后发生了8次的篡位，就是朝代更换，所以一共有9个朝代。那么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九个朝代里面，有两个朝代啊是最主要最大的朝代。那一个呢是叫暗利王朝，就是亚哈的父亲暗利篡位以后叫做暗利王朝。那这个王朝呢一共有4个人做王啊，就是暗利完以后接的就是亚哈，然后亚哈谢，然后约兰，那一共跨越了3代，因为亚哈谢跟约兰是兄弟，所以呢这是暗利王朝。那大概前后有44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暗利的王朝里面呢，神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在那个时候来纠正他们，谁？以利亚。那第二个重要的王朝是叫做耶户王朝啊，就是紧接着暗利王朝之后，耶户他也篡位，那他建立了耶户王朝。那他一共有5个朝代，一共大概89年。那么耶户王朝开始的时候，神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先知啊，我们应该知道是谁，以利沙。所以在这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混乱也是说最重要的两个朝代里面，神给他们预备了两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来帮助他们，叫他们悔改，帮助他们，叫他们能够转向神，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那么暗利王朝呢，暗利虽然不好啊，但是远比不上他的儿子亚哈。那亚哈我想我们今年退休会的时候这个 Brother Ernest 讲到以利亚的时候特别讲到亚哈王啊，跟他的太太耶洗别，那这两个是这个特殊的一对，两个夫妻联手作恶，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那么耶洗别是一个外邦西顿王的女儿，那么亚哈娶了她，那娶了她以后亚哈简直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啊，那整个就偏离神。那么圣经里面到以利亚来责备他的时候就说你卖了你自己啊，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哈，你把你自己给卖掉了。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以利亚来责备亚哈的时候他说你卖了你自己。那不光以利亚这样子责备他啊，就连圣经上在这个列王记上21章25节，那你圣灵特别加了一个挂号， 以前有一个弟兄叫这个Harry Foster 弟兄，一个老弟兄啊，我小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都白发，快80岁啊。他跟斯莱克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同工。麦克风稍微大一点点，好吧？那个啊，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啊，非常慈祥的一个神的老仆人。那么他写的一连串的信息，就是圣经的挂虎，所有挂虎里面的信息，他专门写的一篇又一篇的信息。那么这个呢？讲到亚哈的时候，你去看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挂号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当然可能有的不见得是挂号，我想这一节圣经是圣经的一个补充的话，就讲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亚哈这样子自卖，就把自己给卖掉，他娶了外邦的这个公主为妻，然后就一直堕落，就开始拜巴利，拜亚瑟拉，开始一路上偏离神，而且在主的面前啊做了很多的恶事。好，那这我们只要稍微提北国的亚哈跟耶洗别就好啊。底下他的两个儿子亚哈谢跟约南，乏善可陈啊，也都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像亚哈谢做完才2年就从栏杆上掉下来，摔成重伤。这个他们摔了重伤以后，马上就派遣使者去询问巴利到底这个病怎么样，你就晓得他们的堕落，根本都不去问神的，碰到难处就马上就去找巴利去啊。所以以利亚就去责备他们，他说你既然是这样子不尊重神，他说这个病你一定要死，起不来的。好，我们讲北国是讲这个，我们现在要来看南国。那么南国跟亚哈对应期间的时候呢，是约沙法。那我想我先解释一下，我在那个王的后面放的那个 number 是什么意思啊？例如说约沙法，我挂号写35，然后-25，那表示是他35岁登基，然后做王做了25年，好不好？那这样底下像约南的话，就是32岁登基，然后他做王做了8年。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数目字的话，就表示只写他做王做了几年啊。例如说亚哈。圣经上没有讲他几岁登基啊，所以我们只知道他做王做了22年。那大家看讲义的时候，比较知道我在写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约沙法。那约沙法我们曾经讲过，他是南国一个好王。南国一共先后有20个王，其中有8个是好王。这8个好王里面有4个是特别好的王啊，他们不仅仅好，而且他们给国家带来复兴。整个神百姓属灵上的一个复兴，那么约沙法是其中的一个。那约沙法什么都好，那什么地方不好啊？交朋友，交友不慎啊，很好啊。那个约沙法什么都好啊，但是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历代志下18章第1节讲的啊，你们不用翻了。那约沙法大有尊荣，自财就是他很有尊荣，然后财富很多的时候，他说就与亚哈家结亲，在他整个达到最尊贵、最有、最财富丰盛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在发达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大错，他就跟亚哈家结亲，那这件事情就糟糕了啊，糟糕了，他跟亚哈家结盟，然后结亲。结盟是说到他们先后3次出去打亚兰啊，打摩押啊，去跟其他的国家征战啊。他们结盟，而每一次结盟的时候，神都来干涉他，神不喜悦这件事情。那么更糟糕的是，他不仅仅结盟，他结亲，那这是一件大事情。他居然把这个自己的儿子啊，那娶了一个女儿，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啊，叫亚他利亚。那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南国犹大国造成了太大的伤害。那第一个，亚哈跟耶洗别所拜的巴利跟亚瑟拉，就因着这个结亲的关系，拜偶像的风气进到南国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把神的儿女们从敬拜神、专心侍奉神的这件事情，把他们带开来，别人去拜巴利去了，后来也开始拜亚瑟拉啊！这是第一个可怕的事。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进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约珥书的背景啊，她后来篡位啊，她等于把犹大家这个大卫家的后裔整个要引到弥赛亚出现的这条线差一点被她切断， 那这件事情切断是大事情，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朝代更换。原来我说外面朝代更换，神虽然不喜欢啊，但是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整个北国八次更换朝代，所以南国一次都不可以，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耶西的根，早就预言了，他是一个君王的后裔。那这条线，神已经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那这都是指着基督的应许来说的。那就是那这条线就在这个婚姻里面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如果不是神怜悯、神伸手的话，那这件事情对神家、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通通造成影响。所以这是第二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危机啊！所以亚哈不是约沙法跟亚哈的结亲，虽然约沙法自己本身持守得很好，他没有去拜巴利，没有去拜亚瑟拉啊，他甚至带领百姓对付偶像，带领百姓起来侍奉神，带领百姓去胜过周围的仇敌，那他真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却忽略了，他自己虽然得胜，但是他却影响了他家的后代，他却对整个百姓造成的影响，那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自己啊，爱主不够，我们一定也要小心我们自己所做所行的，我们可以站得住，我们可以胜得了的环境，那不见得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也一样可以啊。所以例如说这个保罗说，如果我吃肉会叫人跌倒，我就不吃肉。那吃肉本身没有对错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个人喝了酒或是做了一件事情会把别人绊倒，那我们也就宁可不做。虽然我自己来说酒算不了什么，是偶像之物算不了什么，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会叫其他人软弱，叫其他人跌倒，那我也不做。那这是约沙法的一个忽略。所以呢，他犯的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偶像因着跟亚哈的结亲啊，所以把偶像带到了南国。那第二个，让亚他利亚对神家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得罪神，他不讨神喜悦。所以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下19章跟20章，神分别都差遣先见来拦阻他，来责备他。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神借着先知来责备他，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坏人？怎么可以去爱那些恨耶和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光讲爱不够的，爱跟公义一定要平衡。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希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要会有分辨的能力的不是只是光讲爱，但是却爱那些恨耶和华的人，而且爱那些伤害神家的人。那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分辨的力量。那这是约沙法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好，那我想我们约沙法必须讲到这了。那约沙法的儿子就是约南，那约南32岁登基。上次我们讲俄巴底亚的时候讲过约南，还记不记得还发生过哪些事？大声一点没有关系。杀他兄弟他把他一登基就把他所有的兄弟全部杀光，也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我有时候会想到约沙法是一个这么好的王，他生的这些兄弟、这些孩子们应该也是兄友弟恭的，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家庭，那这个人怎么狠得下心把自己的兄弟都杀掉实在没有办法去想象他的残暴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那第二个呢，约兰玩的重要的事情他杀他兄弟，他娶了耶洗别亚哈女儿为妻，对不对？那么第三个，以利亚曾经写信来责备过他，然后警告他说你将来会长子坠落而死。那么第四个呢，后来以东叛变，然后亚拉伯人跟非利士人联手攻击他一直攻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上次读的俄巴底亚的背景。而且我们从后面的圣经里面可以知道，当这些亚拉伯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就把约南所有的儿子都杀光了，只有一个逃脱的，就是底下亚哈谢他的小儿子逃掉，所有其他的儿子都被杀光那么最后圣经上有一句话记载他说到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思慕，就没有人想念他。 这个跟约西亚王完全不一样啊。约西亚王是活得令人怀念的人，约西亚死了以后，全国为他进食，为他痛哭，连过了100年以后，神的百姓还在为了约西亚的去世而哀哭啊。那这个人是活得令人怀念的。那以前有个小小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士兵，人家以为他死掉了，那么结果他没死，他其实是战场上啊是逃脱啊逃兵逃掉了，人家以为他这个因公殉职，所以那天就在那个海边还是哪里，在给他举行一个葬礼啊，那所有人围在那里，在那里诉说讲到他的生平啊，所以他就躲在后面偷听，他听听别人会怎么说他。啊，越听就越惭愧，越听越惭愧，人家都在夸他说他好，那想到他自己是一个逃兵，那么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了。那我以前在这个礼拜五的聚会里面，我出了一个题目啊，就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走了，在我们的葬礼上，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别人会最怀念我们哪一个点？约西亚走了，人都想念他，活得令人怀念。但是约兰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去世无人拭目，好像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整个世界毫无影响。好，我们来看他的儿子亚哈谢，因为这条线是我们主要讲的啊。那么亚哈谢我刚才讲过了，在亚拉伯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兄弟全部被杀，只有他一个人逃脱，所以他22岁的时候登基以后呢，只做王1年，他就被杀了。因为他到耶斯列去看望他的舅舅，就是以色列国的约兰，他去看望他的时候，正好神叫耶户起来剿灭亚哈家，所以就在那一次的相会里面，这个耶户一起把亚哈谢给杀掉了。但是圣经上讲到亚哈谢的记载，一方面说到他被杀啊，被耶户杀，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上特别用一段话来记载亚哈谢，就说他的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以致败坏。讲到这个人非常受他母亲亚他利亚的影响，他母亲替他主谋，让他行恶，让他效法亚哈家所行的，让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以至于败坏。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对他的评语，说到这个人这一生里面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他的母亲。那他母亲怎么影响他呢？叫他效法亚哈家来拜巴利。好，那么亚哈谢死了以后，这个时候亚他利亚就是亚哈谢的母亲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约兰的太太啊，就是我们说的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那这个时候呢就起来造反。她呢是其实已经是一个皇太后了，那这个时候起来剿灭皇室，圣经上说她把整个犹大家的王室就剿灭了，就是换句话说，她在杀亚哈谢所有的儿子，换句话说也就在杀自己的孙子。我想我们现在在美国这边的中国人都很忙啊，都把自己的孩子常常拜托这个公公婆婆或爷爷奶奶来照顾，那你就千万不要有像亚他利亚这样子的婆婆和奶奶交给他，好危险。所以亚哈谢一死的时候，亚他利亚起来把所有的孙子全部杀掉，他自己要做王，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那做王是他自己的野心篡位还小，但是对整个属灵来说，对犹大家，对弥赛亚这个预言的应验，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那他这所有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啊，叫做约阿斯，就被亚哈谢的妹妹，这个妹妹叫做约示巴，把他给藏起来。这应该是叫他姑姑是吧？这叫姑姑嘛啊，因为他的姑姑把他藏起来。那么他的姑爹呢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我那个叫什么侄儿还是孙儿没来，我以前到台湾去，他每次叫我都叫我郭爹郭爹啊，我说我走那里是郭爹，我是姑爹，我不是郭爹所以这个约阿斯就被他的郭爹给藏起来。 那么藏在圣殿里面，那时候他才一岁大。那他的这个祖母起来杀这个孙子的时候，那么耶和耶大跟他的妻子约斯巴就把约阿斯藏起来，藏在圣殿里面6年，那逃避了亚塔利亚的残害，让大卫的根得以存留。那弟兄姊妹，这种都是大事情，大事情，千万不要小看这样一件事啊！而他们所冒的危险，真的是灭族的危险，对不对？当亚塔利亚起来篡位做了王，啊，底下开始杀尽一切抵挡的人的时候，剿灭王室的时候，但是耶和耶大却勇敢地站起来，把小王子给藏起来，藏了6年。那么到了第7年，他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带领约阿斯复位，重新做王，把亚塔利亚给除掉。那这是这一段圣经整个大概的故事啊。那么讲到约阿斯呢，我们也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就回来看约珥书的背景。那么在约阿斯小的时候就被藏在圣殿，躲在圣殿里面啊。那么他的姑爹哈，跟他姑姑就保护他，那么6年之后帮助他复位。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当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约阿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非常正。他除掉巴利，他杀巴利，他除掉巴利庙，他拆毁一切的偶像，而且呢，他叫大祭司们，叫祭司们，叫百姓奉献，来恢复重建圣殿。所以这个人在耶和耶大的带领底下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正直，他做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而甚至他带领百姓在耶和华面前跟神立约，说我们要永远做你的子民。那弟兄姊妹，这个人真是走在正路上。但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就在他的姑爹哈耶和耶大去世之后，犹大的众首领来见他，他就听从了别人的意见，他就开始拜亚瑟拉和偶像，开始偏离主。那么开始偏离主之后啊，那就越偏越糟糕，到最后神差遣先知起来责备提醒他们，他们不仅仅不听。那到最后有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他的 cousin， 他的堂兄弟，等于是他救命恩人的儿子。撒加利亚起来劝阻他的时候，他居然叫百姓们弄石头把他打死在祭坛和圣殿之间，换一句话说，就在耶和华的眼前亲手杀了他大恩人的儿子，杀的义人撒加利亚。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狠毒的事情，你就算杀任何一个先知都不得了，而且是在圣殿和祭坛中间杀，这是大事情。 Right before God's eyes， 他把一个近前的先知给杀掉，而这个先知是他的恩人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是他的堂兄弟。所以你晓得这个人偏离一偏啊，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偏离是稍微的偏离，可是越下去那个危险所带来的灾祸是越可怕的。所以最后神起来管教他，第一个神差遣亚兰人来攻击他，就圣经上明说神叫亚兰人来惩罚他。亚兰人虽然来的是一小队，但是这个神的百姓是一大队的军队，但是却胜不过亚兰的一小队的军队。亚兰人，神用亚兰人来刑罚约阿斯。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重病在床的时候，他的臣仆起来造反，把他给杀在床上。那弟兄姊妹，这是得罪神、偏离神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吧。他杀了亚塔利亚的，不是杀了撒加利亚的这件事情，就连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提到这件事情。啊，他们杀了先知，从约伯不是从这个亚伯开始啊，从流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流义人这个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神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祖先。那弟兄姊妹，主还特别提起了这件事，那这实在是一件很不易的事啊。所以这个约阿斯呢，他虽然身为王啊，也曾经做王，也曾经活得很像王，可是当他开始偏离神的时候， 他就活得再也不像一个王，再也不像一个王。而他死的时候，百姓也不尊重他为王，把他杀在床上，然后呢，甚至不把他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换句话说，不把他当王来尊重他。所有的王可以进到列王的坟墓里面，但是约阿斯却只葬在大卫城，落不到葬在列王的城这个坟墓里面。那不仅仅百姓不把他当王，神也不算他为王。你就读耶稣家谱，这个人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被挪掉的，不被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这件事情的严肃。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整个约珥书的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时候，那 有几件事情我想我们需要受到一些提醒。第一个，北国南国同样是神的选民，同样神也建立了他们的 国度和王位，但是两个国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跟结局。整个以色列国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到最后亡国，200年不到，200年左右就亡国，从931年一直到722年啊，这是主前，这是以色列国的历史，他们就亡国了。那么南国比他们多了大概150年的时间，一直到西元586年才亡国啊。所以同样都是作王，每一个王向神的态度，对全国百姓的影响都大不相同。同样都是作王，同样都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对神的态度，对全国的影响，还有他们在神面前的结局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都需要为自己的拣选，为自己的追求，为自己的行为负所有的责任。他们整个背景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选民，都是神所立的国，也是可能都是做王的，但是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影响力，也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为着自己的拣选，为着自己所追求的，为着自己的行为，为着自己的结果负所有的责任。那第二件事情，就我们等一下读先知书的时候，或是将来继续读先知书啊，你发现神的百姓被盗的时候，神都差遣先知呼召他们回转，神也都给他们机会，盼望他们回转，而且神都提早把应许先给人，你如果回转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得到什么祝福，就会有什么应许。你就发现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恩慈，神对罪人的态度其实都是一样的，神都爱我们，都希望我们回转。但是人是否肯从失败和堕落中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也就完全在乎这个人他自己了。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人需要向着神所给的机会负责。神常常给我们机会，那关键是在于我们肯不肯回转。我相信约阿斯当先知们来责备他，他如果肯回转的话，神的恩典和祝福决定重新领到他，但是他就一直应着景象，再应景象，而到最后他甚至杀了撒加利亚，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所以底下他落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就连亚哈这个王啊，当他神责备他，以利亚责备他说你出卖了自己，从来没有人出卖像你出卖自己一样，亚哈心里受了责备，他披麻蒙灰，他悔改，所以神说这个灾在你活着的时候先不临到你。连亚哈这个人神都回转。那将来我们读到马拉基啊，这个纣王50多年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王，也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王，在当他回转的时候，神也居然还怜悯他。那就是你要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要为着神给的机会向神负责。很多的机会过去了再也不回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机会。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机会呢？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为着每一个机会向神负责。那么第三个，你发现当王是一个好王的时候，全国的百姓就归向神， 读这个列王记啊，历代志我们常常可以读得到，王如果是一个坏王的话，整个国家就背道偏离神的正路，所以我们看见领袖的影响力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那这些王呢，圣经上常常，我相信是有意的，是刻意的，提起这些王，非常受他们周围人的影响。而周围人最常受到的影响，就是他们旁边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母亲，一个是他妻子。如果你去读列王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常常有意的提了一笔，他的妻子是谁，他的母亲是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亚哈谢，圣经上就说他的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就说到这个人完全受他母亲的影响。亚哈就完全受耶洗别的影响，他的妻子带他偏离神。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以后，外邦的女子就带他去拜假神，你就发现他们都受周围人的影响。那约阿斯刚开始耶和耶大在的时候，他非常受耶和耶大的影响，他真是一个好王，他除巴力废偶像，带领百姓 跟神立约，修圣殿，你发现他真是一个好王。但是耶和耶大一死了以后，他周围的领袖来找他，他马上妥协，他为了要讨好这些周围的人，他就跟着他们去拜亚瑟拉，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就一路堕落下去，受旁边的人的影响。所以我们第三个原则要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而负责。到底我要不要受这个人的影响？我所选择的朋友，我所选择的婚姻，我所选择的一个关系，我所选择的一个跟从，我们都要为着他来负责任。真的，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神的百姓，当王好的时候全国都好，王一坏全国被盗，而王的好坏又完全受他少数周围的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一方面讲到神家领袖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那同样的我们也要讲啊，其实每一个人，那尤其姊妹们很有影响力。虽然好像弟兄是一家之主，那常常会受姊妹的影响，那姊妹很爱主，这个家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啊。那姊妹如果不肯来聚会，不肯爱主，你就发现这个弟兄再爱主也会受影响。那其实反过来也一样的啦，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受周围的人影响。但是我只是要姊妹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影响力，因为从亚当夏娃神造人开始，就是一路上让我们看见姊妹的影响力，女人一直有影响力，夏娃影响了亚当，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借着他的妻子撒拉的帮忙，能够让亚伯拉罕能够在神的面前这么成熟这么好。那利百加底下一路上讲的每一个夫妻他们都受影响，对不对？马罗亚他的妻子怎么样子那么敬虔帮助他，他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了参孙这个哈拿怎么样子借着祷告能够给神家带下了这么大的祝福。你发现姊妹们的影响力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旧约的这个整个的故事他们今天我们讲了他的背景，那我们至少看见了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为了自己的拣选、追求、行为和结果负完全的责任。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机会来负责任。那么第三个，我们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来负责任。我们可以不受影响，我们可以倒过来我们去影响别人，但是如果我们要接受他的影响，也不能说是他影响了我，是夏娃把这个果子给我吃的，那夏娃是说是蛇叫我吃的，那么拒不拒绝的责任在我们，接不接受影响的责任在我们，我们要为着我们接不接受影响来负这个责任。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圣经的背景。好，那约珥书所发生的这个背景呢，蛮多解经家都认为是在约阿斯被藏在圣殿的这六年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因为在这里没有提到王的事情，或是说约阿斯刚刚复位就出奇，对，所以大概的年代很可能因为亚塔利亚做王的时间是西元前841年， 到835年这六年，841到835，所以很可能就是在这六年的前后，就是在这期间或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约珥书的背景啊。我想我们这个如果记得清楚的话，那么下一个礼拜来我们开始讲约珥书的信息，我们就会比较清楚。还有这是写作的年代，所以写作的背景请大家参考历代志下21章到24章，还有列王志下11章到12章，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来读它的背景。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就在政治上来说，是在亚撒利亚篡位，约阿斯王被耶和耶大藏在圣殿的期间，这是整个政治上的一个背景。那么宗教上的背景呢，是从自从约兰王娶了耶洗别的女儿之后，整个北国拜巴利亚瑟拉的风气开始逐渐渗透到南国来。那这是在宗教上的一个背景，有这么一个危机开始出现。那这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约珥书的背景。那么第三个，在历史上呢，跟先知的信息里面呢，均都提到发生过一个极大的蝗灾、蝗虫灾，那个蝗虫的灾害。那下一次我会放一些图片给你们看啊，讲到那个蝗灾的可怕，那个整个天空都是蝗虫，换一个样子一样啊，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下一次我们讲到信息的时候，把它放给大家看啊。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写作的对象，信息的对象是南国的百姓，就是犹大国的百姓。因为在这卷书里面提到耶路撒冷提到了六次，提到犹大提到了六次，提到西安提到了七次，提耶和华的殿提到了五次。你发现它整个信息是围绕的南国，他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国，虽然三次提到以色列这个字，但是是指的以色列全家，或是以色列全地，或是以色列百姓，而不是指以色列国。所以这卷书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南国的百姓。那虽然对那个末后末世复兴的预言是关乎全民的，其实也不光只是关乎以色列，是关乎万民的。有一些是预言是不仅仅是为着那个世代的，我上次讲过了啊，有些是为着弥赛亚来临，更有一些是为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千年国度跟新天新地的应许。所以这个预言是全面的，但是信息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南国的。好，所以这个写作的原因呢，就是在上面所说的这三种混乱危急的情况底下啊，政治上亚塔利亚篡位了，宗教上这个拜巴利跟亚瑟拉的这件事情，偶像拜偶像的事开始渗透到南国来，那么在外面的环境上面又有蝗灾，又接着旱灾，全国经济荒凉啊，所有的农作物都被破坏，人民落到非常贫穷的情形里面啊，有点像我们最近经济危机一样啊，那是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各方面都是在一个混乱跟危急的情况下。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无论是领袖或是全国的百姓，都还不知道悔改归向神。这么多的危难里面，这么多的危机里面，百姓还是不知道悔改归向神，或是呼求神。他们甚至掉到一种麻木得过且过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奉命说预言，传递信息，来劝民要一心且诚心的归向神，不只是能够免遭大灾，而且能够重披恩泽，重新蒙受主的恩典。所以这是写作的原因啊，就是说在上述这三种混乱危急的情况下，无论是领袖们或是全国的百姓，都还不知道悔改归向神，呼求神，甚至他们陷入了麻木得过且过的光景中。所以先知奉命说预言，传信息，劝民要一心且诚心的归向神，不只能够免遭大灾，且能够重披恩泽。 好，先知本人圣经上没有说太多啊，所以他处的年代跟上面写作的年代是一样的。那他同期的君王，我想我们很清楚啊，在犹大是亚他利亚或约阿斯的时候，那么北国是耶户做王的时候啊。他同期的先知，在北国有以利沙，南国他可能跟俄巴底亚、阿摩斯都有 overlap。 因为他是介于这两个之间，他的出生跟世家圣经上也是跟俄巴底亚一样，没有明说，所以只知道是皮图尔的儿子，用来跟其他同名的人做一个分别。那黎弟兄是算了一下，说圣经上的约珥一共有13位，那么为了分别跟其他约珥的不同，所以圣经上提了一笔，就知道他是。 皮图尔的儿子约珥就是这样子。那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我想我们这个，你倒回去到我的第一页，上一页。你发现我这次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背景弄了一个什么？钟哈，一个跑表，看得出来吗？ 这个电脑比较清楚，打出来这个光线一弄就不清楚了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挑这个做背景呢？因为整个约珥书的主题，中心的主题是讲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啊，The Day of Jehovah， 还是耶和华的日子必要临到，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耶和华的日子前后出现了5次，弟兄姊妹，那个日子不仅仅讲到他。 必会到，他将会到，而且讲到他必会到，而且讲到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有谁可以担得起呢？这是整个约珥书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叫做 The Day of Jehovah， 耶和华的日子。我想我们实在求主把一个智慧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要为着自己每一个的拣选，每一个的追求，每一个的行为。 每一个我们所接受影响我们人的，每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都要为他负责。所以保罗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英文是说要抓住机会，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想我们一起祷告，那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让我们都起来好好的追求他。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而且你常常后悔不将所说的灾。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回转向你，主啊，你就回转向我们。我们为了这样子的恩典，为了这个不改变的爱，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临之前，但愿你借着先知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 来提醒我们要抓住机会，要爱惜光阴，要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学习有对的拣选，也让我们学习在你的面前有智慧的心，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